新婚第三天丈夫就悔婚，然后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不断。丈夫最后发现真爱竟是会所的分城女郎。生长在父亲频繁出轨的家庭的丈夫走在同样的路上。来自无爱家庭的妻子感情依赖无法自立，离婚后再度复婚依然危机四伏。妻子在信仰中选择刚强，终于明白爱必须自尊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遭遇出轨上瘾的丈夫，我终于找回自己。口述明姊妹，采访小乙。2015年的一天，明姊妹突然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：今天对我来说有点特别，因为在2005年的这一天，我披上了婚纱，跟孩子们的爸爸步入教堂，在神和世人面前许下终身的诺言。然而今天我想告诉大家，我们没能做到，我们分手了。至于原因，借用李亚鹏的一句话，我要的是一个家庭，你却注定是一个传奇。一年后，我坐在他的面前，他离开后，这一年我过得再好不过了。我说的是真心话，绝不是打肿脸充胖子。三个多小时的深聊，我发现明姊妹现在变得坚强而喜乐。但谁又能想到，从2003年恋爱，2008年离婚，到2009年复婚，再到2015年再离婚，这12年他经历了多少痛苦。我是土生土长的80后北京胡同女孩，我爸是贵族家庭，又是单亲，被打成黑五类。我妈是工人家庭，但属于红五类。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政治婚姻在当时比较普遍，其实他们俩思想文化差距很大，这导致他们关系很淡漠，对我也是放任自流，虽然我是独生女。幼年时创伤经验很多，因为父母都是双职工，姥爷姥姥也还上着班，我出生2个月就被送到了幼儿园全托。老师很严厉，我个子最小，总被同学欺负。晚上别的父母都把小朋友们接走了，总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那里，感觉自己是被遗弃的孩子，所以我对亲密关系的渴望非常深，害怕孤独与寂寞，渴望得到异性的接纳与关爱。2003年，在一所工科大学读大二的明和读大四的唐确立了恋爱关系。那时唐刚信主，是唱诗班的一员，还鼓励明去教会。唐口才特别好，能说会道，善于讨女孩子欢心。一个月后，他毕业离开了学校去外地，我们开始了长达3年的异地恋。那几年他对我体贴照顾，让我很感动，对他一往情深， 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可以托付一生的人。2005年7月，还在读大四的明和唐在北京的教堂举行了婚礼。3个月后，两个人又在唐的老家举行了婚礼。然而婚礼后的第三天，刚去上海出差的唐突然打来长途电话。对不起，几个月前我在上海认识了另一个女人，是我同事，我们已经同居了，我觉得她更适合我。前几天我是迫于父母的压力才结的婚，我现在想清楚了，我们还是离婚吧。离婚？婚礼上我们不是发过誓吗？我们不是神配合的吗？可能神搞错了，你不是我最好的人选。刚沉浸在婚姻燕尔中的明顿时觉得天崩地裂，整天茶饭不思，一天疯打电话无数次给唐，求他回心转意，但丈夫沉默不语。火上浇油的是，与丈夫同居的女人也打来电话让他放手，仿佛他才是第三者。那时我太年轻，24岁，完全懵了，心里充满恐惧、不安、愤怒，哪可能随便放手？为了挽救婚姻，我放弃了大家争着抢着想进的中央部委，独自去了上海。我就不信，长达几年的感情比不过他几个月的外遇。说实话，就长相、地位、能力，我条件都不比那女人差，我得争这口气。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天去买机票，其实第二天去的机票比第一天便宜200，我妈劝我省点钱，晚一天去也没事。我心急火燎地说不行，一想到跟丈夫在一起的女人，我一天也不想耽搁。夜晚飞机降落上海，唐看到明的那一刻突然起了怜惜之意，决定回归婚姻，然后马上打电话给早晨还拥抱告别的女人。我妻子来上海了，我觉得还是她好，我们分手吧。明以为自己靠着美貌、智慧、真情赢了另一个女人，她开始在上海与丈夫过起小日子。半年后，也就是2006年6月，她回母校做毕业设计。分开不到2个月，她发现丈夫又和另外的女人有染。大为失望之余，她暗想，这种男人真不能要了，于是主动提出离婚。没想到这次是丈夫不同意，信誓旦旦地向她解释，我这两次出轨都是因为和你分隔两地，感情煎熬，如果我们在一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，唐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，以表明自己渴望一份稳稳的幸福。明心软了，于是小两口从上海回到北京，一个在国企，一个在外企，在外人看来羡慕不已，那么年轻就有车有房有高薪。但关起门来的日子，他们自己知道是多么不堪一击。唐发现自己既是不和妻子分隔两地，也无法抵挡外面的花红柳绿。唐的原生家庭比我更破碎，父亲和母亲都是离过婚又再婚，还有好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。即使如此，他父亲还不安分，继续出轨，他母亲内心积蓄了很多扭曲暴躁的负面情绪。 我觉得他在重蹈父亲的老路，并且有很强的性上瘾症问题。2008年，唐对明说，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真爱，一名高级会所的妓女。他说，这个女子心性高洁，气质优雅，只是家境贫寒，误入风尘。他要从水深火热中救出这个苦命的女孩。明啼笑皆非地质问丈夫，现在又不是逼良为娼的旧社会，这女人一晚身价就2000，她只是逢场作戏，花言巧语骗你钱，你还当真了？唐反而火冒三丈，认为妻子在侮辱这段伟大的爱情。他执意幻想，在自己真爱的感召之下，女孩一定会洗心革面。当时我自己还不想放弃婚姻，跟她发短信说愿意等她回家。那时候婆婆还在我家里住着，我还得替她瞒着，眼泪只能默默地往心里流。最后只好向教会的几位属灵长辈求助，他们也语重心长地劝过他，唐不肯听劝，也不愿意去教会，在花柳之地日日流连。3个月后，心力交瘁的明不得不选择了离婚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唐的积蓄被哄骗一空，幻想破灭，有所领悟，他重新回到教会，又重新开始取悦明。明再次心软了，他说的声情并茂，什么自己趁着年轻，该玩的都玩够了，该见的也见多了，女色看破反而能够收心了。我看他那么认真地开始重新读经祷告认罪悔改去聚会，天真地以为他真的改变了。其实按照常理，和这种男人复婚是非常危险的，但我还是选择了复婚，根本原因我自己最清楚。原生家庭缺乏亲密关系，对家庭本身有深深的渴望，没办法做到一个人独自生活，那种孤独和寂寞自己扛不住。此外，如果不和他过，和谁过呢？教会弟兄本来就少，像我这种离婚的大龄女，哪个弟兄会考虑？况且我们两个人毕竟不是完全没有感情。2009年到2011年是两人复婚后关系最稳当的2年，唐的确显出了改过自新、浪子回头的样子，甚至开放家庭，每周查经。2011年1月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。我生完孩子后，他对我又开始冷淡。那时我已经做到了很高的职位，孩子出生后既要照顾家庭，又要兼顾工作，每天累得半死。也不是没想过回归家庭，问题是他高消费惯了，赚的钱根本不够家用，他家里事不管不问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一波接一波，我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任他胡闹，用工作麻痹自己。他在外面寻花问柳，回到家对我挑三拣四，嫌我不够年轻，不够漂亮，不够温柔，我就迁就他，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。2013年生老二，2015年生老三，4年生了3个孩子，重了50斤，从苗条少女变成一个中年妇女。此外，他一点也不尊重我，花钱大手大脚，从不和我商量。我向朋友借钱去生孩子的时候，他可以买上万元的奢侈品包包。他母亲长期住在我们家， 性格强势跋扈，大事小事必须完全听他做主，否则就闹得鸡犬不宁。他也嫌他妈烦，所以尽量不回家，却一味要求我孝顺，把重担搁在我肩上。那段时间，面对不回家的丈夫、霸道的婆婆、幼小的孩子，我焦头烂额，心灰意冷。加上几年前给我们很大帮助的婚姻辅导老师离开了北京，于是我慢慢也不去教会了。这样的情况其实挺普遍，很多妻子发现丈夫频繁出轨，屡教不改，都不肯离婚，也不敢离婚，因为离婚牵扯到孩子的抚养权、财产归属权、亲友的舆论，所以都是勉强凑合过日子。当时我也是得过且过。2012年9月，明觉得不能再这样自欺欺人地过下去了，恰好原来的婚姻辅导老师回到北京，于是他重新回到教会参加辅导课，我鼓励丈夫也参加，我们把全部课程学了两遍，包括原生家庭医治、情绪健康管理、尊重界限等等。通过3年的学习，也看了一些主内辅导书，比如杜布森的《爱必须自尊》，我内心日益开阔成长。但他相反，虽然听了课、做了辅导，内心却拒绝成长，还是我行我素。最后，我真是无可奈何了。他开始冷静反思自己的婚姻，这些年辗转数个城市，蹉跎不少青春，飞奔无数眼泪，该用心做的都做了，但对方根本无视。坦诚地说，丈夫频繁外遇不是我离婚的全部原因，另一半原因是他对我的冷嘲热讽，只顾自己寻欢作乐，而婆婆在家中又颐指气使，我活得就像个强颜欢笑的机器。大梦初醒，她觉得内在的自我已经日益独立刚强，昔日的感情依赖症问题也越来越被神所医治。最后他决定不再让这种畸形的婚姻家庭关系绑架自己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很感谢辅导我的老师夫妇，他们不会给出任何说教，只是指导我深入分析我们关系的现状和真相，然后让我自由选择，自主负责，并且告诉我，无论你怎么决定，我们都爱你，支持你。2015年5月，我租房搬出来，他无动于衷。一个月后，我把孩子接走，他还是无动于衷。他总以为足够了解我的弱点，这些只是我欲擒故纵的小伎俩，我再怎么折腾，也跳不出他的手掌心。但我内心已经变强大了，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而已。直到结婚10周年纪念日，我郑重地在朋友圈发了这个分手通告，他才如梦初醒。他不敢相信我会动真格地离开他。明毅然离开后，唐反倒一副受害人心态，指责明毁了他的人生，房子没到手，孩子没到手，他甚至对辅导老师颇有微词。在他的逻辑里，基督教婚姻辅导就应该千方百计地鼓励女人忍辱负重，绝不能离婚。若不是老师在背后撑腰，妻子敢离婚吗？一次，孩子的校长问起唐离婚的事，唐振振有词地说：“是的，我在外面是有其他的女人，但我从没有想过要和他离婚。 没有任何女人能动摇原配的位置，这还不够吗？这些话传到了明的耳朵里，他哭笑不得，仿佛保持着这个名存实亡的婚姻是唐给他的恩典。分手后的日子的确很难，明工资不低，但一个女人独自养三个年幼的孩子并不容易。她每天开车3小时上下班，工作忙起来不得不加班加点，只好雇保姆在家看孩子。老大马上要上小学，她又选择了加一份兼职。我指望不上她那点抚养费，只能自食其力，虽然物质上苦些，但心里真的很舒坦，和孩子的关系也越来越好。其实被摧残、被折磨、被眼泪浸泡的女人是活在自我的小囚笼里，看不到天地之广、世界之美，也无法给孩子更多的爱。前几天儿子还说，妈妈，你变得比以前开心多了。最近他在朋友圈发了结婚前的美图和生娃后发福的照片，并这样写道，还有2天就是大学同学毕业10周年聚会，这几天一直在收拾照片，勾起了无数的回忆。曾几何时只想当个小女人，嫁个好男人，然后相夫教子，我也是这么做的，为此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容貌、身材、事业、朋友，失去了自我，我却发现离幸福越来越远。5月，我选择开始新生活，搬离住了多年的房子，离开那个我跟了12年的男人，买了跑步机，开始减肥，为了维持生活，开始做不同的兼职。辛苦，非常辛苦，但是开心。当每天看到自己的进步，就特别开心。看到自己新的小家，看到孩子们有爱的互助，就幸福感爆棚。我要的其实特别简单。明终于开始明白，神是爱，但爱不是神。尽管清醒的过程极为痛苦。2016年，我找回了很多老朋友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，住房的事情也终于稳定了。虽然是租的，但不用再搬来搬去。过去10年，我搬家8次，虽然累，但是爽，有目标可以奋斗，有朋友可以相互扶持，明白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我会继续努力的，我可以依靠主，愿神指引我前面的道路。
耶稣求指引我生命道路，我要全心跟随，谦卑来到主座前，向你献上受伤的心，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，他名是耶稣，我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。唯有主知道我当行的道路，求主进我心，我病如同荆棘，分别归于你。 耶稣求指引我生命道路，我要全心跟随，谦卑来到主座前，向你献上受伤的心。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，他们是耶稣。我的道路真理生命，耶稣。唯有主知道我当行的道路，求主哦连接进我心。心